刚才出了一些故障，大家听得到声音吗？给我个回馈好吗？啊，平台出了问题啊，我没有受，应该是没有受到攻击。平台今天，其实平台昨天晚上就不大正常啊。今天上午开始的时候也不大正常。只是我们找了一个办法进来，刚才其实现在还是不大正常，还是不大正常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它后台有个模块应该是出了问题，应该是崩溃了。好吧，我们讲到哪儿我们讲到哪儿，有谁给我提示一下，我们讲到哪儿开始卡的呀？讲到哪儿开始卡的，告诉我一下，正常吗？从美国的生意是吧？美国的大生意啊，好吧，来了吗都？从哪里开始？我看一下，讲到安全保障，讲到安全保障，布达佩斯讲完了吗？布达佩斯安全保障讲完了吗？OK， 来了吗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再通知一下，怎么通知呢？好吧，我从这开始讲。川普的逻辑呢并不复杂，他不要让美国继续做世界领袖，他觉得这样吃亏，大家都在占他的便宜啊。那他只想做一种这个不吃亏只赚便宜的好角色。不过呢，你要是能够理解地缘政治，你稍微再理解经济和金融的知识，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大买卖都通常是先吃亏然后挣大钱。而且那些最赚钱的生意通常是你看不出来怎么挣钱的生意，美国就是这种顶级的生意。这种顶级的生意它是怎么做的呢？美国这种顶级生意，它像西方，像欧洲，像亚洲，它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啊，我在这派驻军啊，向大家提供安全保障，我当然要花钱，驻军肯定要花钱。然后呢，全世界都用我的货币，用美元做交易货币，做储备货币。什么叫储备货币？你是外汇储备，你用我美元做外汇储备啊，叫储备货币。交易货币，你做买卖的时候，你用美元来交易，你用很多用很多种货币交易，成本太高啊，成本，因为你会有汇率成本，所以用全世界用一种货币进行交易，成本最低，所以这个货币就是美元。为什么？因为二战打完之后，只有美国的金融系统是完整，全世界都没有金融系统，那就麻烦你美元就拿来做交易货币，就这么来的。那这样一来呢，美国就有用不完的钱。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想办法挣美元，大家都想办法挣。昨天有个网友说，美国为什么不断买买买？你为什么不断买买？对，他就可以买买买。为什么？我只要印钱就行，我只要印钱就行。当然美国的货币系统不能说中央银行一印钱就发给大家，那是不可能的。他这套系统，他有一套系统。但是呢，这套系统就是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赢了又赢，就靠这套系统。啊，这就是先吃亏后占便宜。啊，这当然红脖子不能理解，川普其实也理解不了。啊，川普理解的故事就是纽约建筑行业的这种故事啊，建筑行业的故事啊，我就不说那个几个字，我估计那几个字一说出来又给我搞没了，大家知道我说啥啊？纽约这个建筑行业啊，拿什么呢？所以美国在纽约，美国在川普手里不吃亏做得到。很威风的收一点这个保护费也行，也能做到。把 你要盖帝国大厦，我把这个订单拿到，建筑帝国大厦订单拿到也行，他也能做到。但是在川普手里，帝国大厦的业主肯定就不是美国了，这他就做不到这大生意了。所以呢，你这个2月26号就是昨天川普第一次那个会议之后，你看一下。所以我就讲，我刚才跟我们同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讲，川普是什么？川普就在这个问题上，他左扭右扭，左闪右避，像什么？像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对吧？啊，你看看他的团队差不多也是这样。这个川普的那个会议结束之后，国务卿卢比奥那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我挑几个关键的细节跟大家讲。第一个，问他有安全保障吗？卢比奥这么说，他说安全保障就是美国现在和乌克兰在重要的事情上成为合作伙伴啊，这可以给我们带来收入啊，这就学川普了，偿还纳税人的钱啊，同时促进乌克兰的发展。他说乌克兰真正需要的是威慑，他没说不需要安全保障，他说他们需要让任何人在未来再次攻击他们的时候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说这个可以讨论，但不一定是美国啊，欧洲也可以参与其中啊。但是这一切都只能在战争结束之后讨论。他说我们必须结束战争啊，战争继续，结束战争，这是一场血腥代价惨重的战争，是时候该结束了。总统说的对，川普总统说的对，你看见没有？他不讲，他把安全保障说成是威慑啊，而且跟美国无关，这是什么？这叫狡辩，很油腻吧？也很油腻啊。问题接着问啊，你认为有必要从联合国决议中删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挑起这场战争的内容吗？啊，你为什么要删除？卢比奥就说，联合国是什么？联合国的用处就是促进和平，结束战争啊。所以我回到我刚才讲的观点，抛出一个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无论人们对此有何看法，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在邀请他们不要坐在谈判桌前，认为这一切都不能没有改变。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和你谈判？我们要让他们坐在谈判桌前，这样就能够测试他们对和平的态度是不是认真。我们认为任何不必要的敌对行为都会阻碍进行谈判，油腻吧？啊，和平谈判是什么？联合国是干什么的？联合国当然是要缔造和平，但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他不说，他作为国务卿，他说联合国只缔造和平，联合国要主持正义，谁是对，谁是错，谁是可以做的，谁是不可以做的，清清楚楚要摆在这里，就联合国宪章写得很清楚，大家要平等，不可以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对啊，你看他用和平谈判，用和平来取代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的和平叫什么？那叫投降。谈判也应该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谈判，你美国应该站，就算你其他的义务我们不说，你就应该站在中间。你现在站哪去了？你站到俄罗斯一边算什么？这叫可耻啊。然后再问说，你说中国是美国面临最危险的近邻对吗？近邻对手对吗？他说永远啊。然后再问，因为我们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对抗他们吗？是的。再问，他们显然正在加强军事力量对抗我们。是的。然后再问，你有什么计划？你能告诉我们，他们告诉我们说2027年他们会占领台湾，你和美国总统对保卫台湾有多大的决心？你看卢比奥怎么说，他说有几个要点，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做三件事。第一，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国内生产力啊，要打仗了，他说我们要用的，如果你不想依赖中国，最好有能力生产自己啊，自己生产。我不知道他说这个干什么，他说他叭叭讲一大堆，我们要自己生产。第二，我们必须存在，我们在印太地区要存在啊，他们要把我们赶出去。美国什么时候被中国赶出去我不知道，他这国务卿是怎么当的。他说我们是一个太平洋国家， 我们在太平洋有关系，我们不会放弃这些关系，日本、韩国。他说我们对台湾有长期的立场，我们不会放弃，那就是反对任何强迫、强制、胁迫改变台湾地位的行动。他说7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秉持这个立场，而且这个立场不会改变。第三点，我们必须拥有军事力量应对中国带来的威胁，我们对此要保持警惕。我们有飞机制造商和造船厂，但是他们速度赶不上中国。中国制造十艘船，我们只能制造一艘，这是非常严重的。我讲了一堆这个话就没有了。他说呢，总统有对策，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办？没有，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对策。重复了一下。那提问，如果今天凌晨两点有电话把你叫醒，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占领台湾，美国会怎么办？卢比奥说，我们已经做出了承诺，将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并对这次对此做出反应，那么这些承诺将会履行，这是中国清楚的这一点。但同样我们也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们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拥有应对的能力。白宫有一位，你看很重要啊，白宫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我们拥有川普总统以及应对的能力、军事力量。我们只是不想走到这一步。这对世界来说是一种可怕的事情。顺便说一句，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件坏事。然后就问，你会对中国的同行，就是外交部啊，这么说吗？他说，我已经说了，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立场，他们很生气啊。这就忽悠老百姓的，这话是忽悠老百姓的。他说，我们已经和他的外交部长谈过一次，我想我们已经表明了立场。我说我们必须和中国保持关系，然而这个关系是一种平衡，不能让他们占据主导地位，就是我们要威风啊，否则我们将面临冲突，而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有你吧，只要有条件，一个中年男人很容易变油腻的。你看这个卢比奥的访谈几点。第一，口惠而实不至，从头到尾全是口炮嘴炮，没有问题，没有政策，没有对策，没有方向，讲的跟没讲一样。他整个访谈就谈到中国问题，谈到其他的问题，基本上谈了跟没谈一样。整个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有总统，我们有川普总统，意思就是这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依靠他。他没有做任何的决定。这个国务卿，你要知道，美国国务卿是美国内阁中排名第一个的内阁成员，接替总统职位，他是内阁里面第一顺位。他是有很大权力的，美国的国务卿权力非常的大。他没有，他整个的在整个的访谈当中没有一个他自己的立场，没有一个他自美国国务院的立场政策，没有，没有问题，没有危险。他只说中国是很危险的邻居，他用的是很危险的邻居，他没有说中国危险，因为威胁都是现实的，危险是属性。所以一直在玩文字游戏，然后他就顺着民意往下讲，因为美国人觉得中国是个强大的对手，他会对中国会有危险，但是他就顺着民意往下讲，不对抗，不冲突，没有代价，这是民意最喜欢的部分。第三个就是什么？拍马屁，广东话叫豪发发啊，拍马屁啊，这绝对不是一个胸怀世界的国务卿。这还是一个油腻大叔。然后川普在2月26号的那个会议上，他没有来，讲了一句欧盟成立就是为了搞垮美国啊，这是川普的价值观。所以你看，川普对欧盟下手非常狠，比对俄罗斯狠啊。没人问他，他自己就讲，他说对欧洲征收 25% 的关税啊，包括汽车，包括其他进口商品。川普的说法就是欧洲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啊，那么所以呢，欧洲对美国对欧盟有3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但实际上昨天我们讲过 Political 报道， 其实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只有560亿美元，560亿美元算啥？所以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回应川普的这个关税威胁说，他说将会立即对关税这类自由公平贸易的不合理障碍采取坚定的回应。发言人还说，欧盟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由市场，也帮助了美国经济。那实际上除了贸易议题以外，美国跟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裂痕也越来越表面化。那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原定就是昨天在华盛顿跟卢比奥见面。卢比奥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理论上就应该是见卡拉斯，他结果没见卡拉斯去接受采访，然后理由就是行程安排不过来，就取消了跟他见面。卡拉斯是专门从日内瓦飞到华盛顿去见卢比奥，双方都约好，临时他取消。卡拉斯的发言人说，卡拉斯已经从布鲁塞尔飞到华盛顿，他原本是计划跟这个卢比奥探讨欧盟参与乌克兰停火谈判的可能性。那你临会晤之前突然取消行程，这个做法老实讲在外交上非常的不礼貌，而且说是我行程上是接受福克斯的采访，理论上你这个行程又不是现在才安排。所以说明什么？他的这种做法说明什么？说明他想告诉欧盟，美国不想跟欧盟讨论乌克兰和平进程的谈判，也是不想你参与吧。这就是你看卢比奥。当然还有一点是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卡拉斯曾经非常严厉的批评川普。我觉得这跟卢比奥把这事做得这么绝，做得这么难看，做给谁看？做给川普看。为什么给川普看？拍马屁，这就是拍马屁文化。你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拍马屁文化快赶上中南海了哈。那么卡拉斯当初川普跟普京通话之后出来讲了一堆话，全世界轩然大波，卡拉斯就批评川普跟普京勾兑是肮脏的交易。他非常严厉地说，为什么谈判还没有开始，俄罗斯就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他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卢比奥就临时取消见面，做给川普看。欧盟发言人表示，尽管和卢比奥的会晤被取消，卡拉斯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到星期四。卡拉斯还会见美国的国会议员跟参议员，众议院参议员，并且参加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活动。我们把这所有的行为放在一起，我们大体上知道泽连斯基明天到华盛顿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川普总统显然不喜欢欧洲，他更喜欢另外两个专制政权，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卢比奥呢，2月24号接受一个记者采访，他说了一段话，这段很有趣。他说俄罗斯呢日益依赖中国，这个趋势要发展下去，俄罗斯会变成中国的小伙伴小兄弟。这个话其实不是现在说，其实早就有人说。他说这件事情呢对美国对全球安全都不利。他说所以呢川普政府就希望通过结束乌克兰战争来创造机会跟俄罗斯合作，削弱中俄联盟。这个川普支持者很高兴啊，这简直就是联俄抗中啊，对吗？事实上我觉得不像啊，你想一下啊，我怎么好觉得好像有点像川普在吃醋，要么是吃习近平的醋，要么就吃川普的醋，要么两个人醋都吃啊。他肯定是想参与其中， 啊，参与其中。那么针对卢比奥的言论，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月27号在记者会上说，他说中俄作为两个大国，彼此关系具有强大的内生性、内生动力，不受第三方影响。他说任凭国际风云变化啊，中俄关系都会从容前行啊。那么美方对中俄关系的挑拨离间完全徒劳，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认真了，习近平认真了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川普政府现在的行为越来越个人化，川普政府的很多政策越来越个人化，因为川普现在各个部门都是 yes man 主头当头，没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全部都是川普讲话他才敢干，所以川普政府越来越个人化，所以川普政府现在所有的事情，经济政策、民生、国内政策、地缘政治等等，这些所有的政策归根结底都是什么？都是川普的认知、川普的价值观、川普的价值取向、川普的个人情绪，包括川普的个人利益。你要是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川普、习近平、普京他们会越来越像。有多像？怎么个像法？两样东西就非常像。第一，身边尽是宵小，拍马屁的宵小。第二，亿万人奉一人，这人就是川普。中国也是亿万人奉一人，这就是习近平。俄罗斯也是亿万人奉一人，这是普京。你就看到中美关系。就是普京，中美关系就是习近平跟川普的关系，中俄关系就是普京跟习近平的关系，中美关系就是习近平跟川普的关系，这就是个人化，所有的事情都个人化，那最后这个国家就归谁了？大家自己想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非常抱歉，今天发生一个这样的。这是一个平台事故。其实我现在还不正常，我只是用了一个方法从后台跑进去，其实他没办法正常看到他我能够进去的地方看不到。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网友有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很抱歉，有些网友回不来了啊，抱歉，不好意思啊！啊，明谢 Gina 王、姥姥王，谢谢。情况：我今天下午跟一个客人聊天，他说他开货车，我问他3月1号货车罢工的事，他说他知道，他在宁波一带拉货，他说现在单价太低了啊，这个货运的单价太低了。平台压他们的价。观点：新华社十分心虚的发布了一个关于习近平和普京通话的新闻稿啊，看得出来他们感觉到普京似乎有倒向美国的迹象，中国目前就像一辆没有前进档倒着开进死胡同的破车，想前进不会，继续倒车死路一条，左右又没有路，卡在原地无计可施。观点：我只知道乌克兰是唯一一个自愿放弃核武器的国家。如果当初不是美国和欧盟的承诺，他今天不用面对这一切。是的，所以美国有没有道义责任？美国当然有责任，你签了字的，白纸黑字签了字的。观点：美国不愿意提供安全保障，可以啊。那么大家都不用美元好了，用美元跟安全保障是一个绑定，你不要，以后就等着美元完蛋。就别后悔就行，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就是美元的后面是什么？美元的后面当然是枪了啊！你没有枪，美元能成为现在的美元吗？做梦，真的是啊。 观点：美国国务卿答记者问，有明显的中国外交部化的倾向，问题答问题都在倒浆。是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正面回答问题，不回答问题，没有政策，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对策，所有的问题都不谈，不谈问题啊。这不是卢比奥，卢比奥你看以前当参议员的时候，拿上来那个义正辞严，哐哐哐，又摆事实讲道理，多厉害，博闻强记。你看现在变成了一个宵小啊。观点：整个地球都有美军的触觉，也就只有美国能做到这一点。不知道这位国务卿在讲什么？对呀、啊，他说中国正在把美国从太平洋赶回去，疯了！我觉得他疯了。他我看到那个讲话，我觉得这哥们疯了啊！这哥们疯了，这是美国国务卿吗？情况：办公室有两个无脑川粉，总是给他们洗脑。我和他们辩论，他们说我被左翼媒体信息蒙蔽。我看到的是左翼媒体都想让我看到的，他们真是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愚不可及，可怜，很可怜他们。你不用可怜他们，他们自己可怜自己就行了。基本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不断的承诺，大家回忆一下。不断的在承诺，川普不断的在承诺，那不断的把承诺扔掉，我上任24小时就能让这战争结束，现在多长时间了？一个月了还没结束，对吗？我上来就会让 grocery 的价格降下来，你看看价格到哪去了？所有的承诺都没有一个实现，唯一在实现的是什么？裁员，裁员在实现啊，但是裁员实现，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川普的沼泽就是联邦雇员、基层公务员的话，那你们被骗了啊！有人说啊，这美国的联邦雇员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那个啥，多么多么叫什么？说他们吃空饷啊，怎么的？老实讲，美国联邦雇员吃空饷疯了，这是美国，你以为是什么国家？那我告诉你，有空。如果发生这大规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美国媒体没把它爆出来都见鬼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不仅仅是弱智的问题，相信这些谎言不仅仅是弱智的问题，这是坏的问题，心眼坏的问题。你想一下，美国有230万联邦雇员，他们很多人，这里面有一大票的人，我昨天我看一个视频，一个就是一个联邦雇员，他是个会计师，解雇了，他说我明天就可以去私营机构上班，但是我还是很伤心。为什么？他说我来这里上，我在联邦机构上班，目的是什么？我要为公众做事情，我想贡献我的能力，为这个国家做事情。有没有混蛋混日子？当然有，230万没有混蛋，没有混日子，当然有，谁能保证没有？但是问题，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你凭什么这样说别人？所以怎么说呢？这就像我之前讲，我支持那些受压迫的人啊，我反对那些，我帮助那些受欺压的人，我帮助社会底层的人，然后大家就说我是左派。如果这是左派，你不应该做左派吗？啊，就像那些我说，有些人说我支持非法移民，我支持移民，我不管非不非法，只要他来了美国，我就想帮他。我觉得他们都很可怜，他们为什么？他跟你有什么区别？他也是中国人，他也是跑到美国来，你以为你就有多合法？你不是也是非法进来的，只不过你上了岸，对吗？你别，你上了岸就天天在那喊那些鬼话。卢比奥国务卿现在的行事风作风和中共总理小矮人李强趋同，他适合做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的， 观点，把安全保障历史文件跟中共一个样，真不要脸的美国总统，这种话说出来以后谁还会相信美国承诺的每一个字？是的，川普把过去80年美国人累积下来的对全世界的承诺和信用，广东话叫一丘清袋，一炮全部清光啊，全部清光。以后美国人讲的话，美国政府讲的话，美国总统讲的话，没人相信啊，谁信谁傻瓜。你乌克兰就是现成的例子呀，当年信了 Clinton， 那个时候就 Clinton 啊，现在川普不认账啊，川普不认账，提了裤子就走啊。观点，我们和美国有同样的领导人，但是区别在于一方下面无限拍马屁，另一端全场懵逼，都拍马屁，两边都在拍马屁。你看那个谁，川普的这些拍马屁，习近平那些不拍马屁，一样拍马屁。一尊怎么来的？定于一尊怎么来？这边川普说的都是对的。我的天啊，我就没有见过西方的领导人会有这样的东西啊！国王万岁跑出来，现在还出一个那个帽子，川普说的一切都是对的，那跟毛泽东一句顶万句有什么区别？不就是一样的吗？这是什么？这不就是独裁者的先兆是什么？独裁者的先兆就是个人崇拜。你看看那个白宫发言人的那个小女孩那个说的那个话，那就是个人崇拜。我先表演一下跪下来，我先表演一下怎么哭怎么感动，然后你们跟着我一起跪，跟着我一起哭，这明晃晃的在美国发生了呀啊！观点，到处说别人占便宜，其实占美国便宜是他自己，他用美国的公信力以权谋私，以公谋私，中饱私囊，真正的贼喊捉贼，说的没错，对吧？当总统去发当总统去发什么券，像发什么那个叫什么加密货币，你见过全世界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总统吗？对吗？我基本上我认为这件事情迟早会有人算账的。广东话叫出得来行，迟早有还的。观点，川普和他的团队就是一场民主社会的疫情。所有人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应该团结起来，研发出对抗这场疫情的疫苗，阻止对民主体制的蚕食，像简方达一样发表自己的观点，向他 say no。 是的，说得对。观点，这次德国大选，亲俄亲中的选项党获得国会第二党的席次，可以看出德国对于中俄联手的认知作战掉以轻心，这种情况跟赢得巴西立委的民众党很像，只是后来台湾民众看到民众党在国会的表现才幡然悔悟，才有了这次大罢免的行动。观点，因为只用忠心忠于他的人，不忠就滚蛋，所以就有所有的官员只捧一个人。是的，现在是他的内阁只奉一人，奉他那慢慢的就会联邦机构只奉他一人，然后这是全美国人民，全共和党只奉他一人，最后是全国人民却奉他一人，亿万人奉一人，就是讲的就是这就是过程啊。观点，万物皆不为我所有，万物皆为我所用，此为米利坚能称霸当今的原因。80年前用鲜血换来的体系，可以让米利坚在零持有成本的情况下，对付在这个道德体系里任何敢于挑战其他他地位的国家。现在挺好，小学生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全摧毁了，完全毁掉了。这个过去、现在、将来可以让美国永远占有道德高地和政治传承。当你让一个基本成熟和占据普世价值观道德高地的体系，什么鬼？很快就有人替代你，你怎么又会变成你了呢？而你将会成为自己的，你再写一下吧，乱七八糟，不要写这么长的话，写短一点。 你会控制得住啊，长了控制不住。情绪721元朗白衣人事件和831太子站港警打人事件都是颠覆我三观，彻底改变我对中共看法的事件。没想到几年后的宣判更是再次颠覆我的三观。香港和美国都曾经是我心目中的民主灯塔，但如今香港的光已经熄灭，美国也过不了，也不过不如过去的明亮。老实说我很难过。观点，从布达佩斯备忘录到中英联合声明，这些条约被撕毁的结局说明一件事，任何的承诺在政府换届之后都未必可靠，尤其涉及国家安全，千万不能寄望于他国的仁慈。乌克兰的惨况就近在眼前，我觉得还是美国人的问题，美国社会出了问题啊。问题不是川普，其实问题没有发生在川普身上，川普就是这样的人，他八十多了，他干了80多年这件事情，他表现出来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行为，他没有装过。川普从第一个任期，从选前到选后到落选再选到现在，他没改变过，他一秒钟都没改变过，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他。他不是说他原来这样，后来我都到了这儿就这样，没有。川普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我之前讲过啊，什么人很清楚，但是美国人还把他选来当总统，这是谁的问题？这美国社会出了问题，就美国社会出了问题，不是说输的那个没问题，输的那个也有问题，都有问题，整个美国国家就出了问题。这个是要美国社会要好好的反省思考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本质是什么？美国出了问题啊，美国出了问题，不是这个国家被窃取了，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才会出这样的总统啊。观点，把信口开河漫天要价说成是谈判技巧，实际上是在损害美国的国格，美国总统的人格。与其鼓吹自己有多么高超的谈判技巧，不如说是美国这么多年建立和培育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格局给他带来的优势。他有什么谈判技巧？我是谈判代表，我在干了这么多年商业谈判，他那是要谈判代表，谈判技巧谈判个屁，那有啥技巧，太可笑了啊。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这么厚颜无耻的吹嘘，就没有底线的吹嘘，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瞎吹，我真的没见过。川普是第一人吹牛逼，他是第一人啊。观点，专制独裁体制很脆弱，他们最怕民众觉醒，最怕民众反抗，觉醒起来反抗被推翻掉。民主体制也很脆弱，像美国这样强大的民主体制政体也出现了川普这样的执政团队，看来两种体制都很脆弱，他们之间一直在对抗角力，此消彼长。看来只有寄托民众拥有强大的民主意识，才能助力民主，消退独裁，将普世价值筑牢筑固。美国出的问题不完全是民主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美国沉平太久，一直处于和平状态，美国人开始慢慢的忘记了原来的愿景，这个我觉得这是根本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国家的人为了达到我的政治愿景不顾一切的去毁坏的时候，其实是什么？选川普是什么？选川普就叫什么？叫破罐子破摔。川普是什么人？美国的选民很清楚啊，美国选民很，而且美国选民很清楚，把他选上去就是破坏，他啥都不会，他要富二代， 又不会管理，又不会做人。他因为他既不需要管理，也不需要做人。破产六次的人，这个什么都不那个啥都不付钱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谁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都知道，选他上去啥意思？破罐子破摔，这个国家我没拿到好处，这个国家对我不好，我就选个人上去把他干掉，把这国家毁了，是这个意思，理解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那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干呢？那当然记住我之前讲的，美国精英们他把事做得太绝了，他封堵得太厉害了，这个漂亮话说的滴水不漏，太滴水不漏了，我都没办法把我的话插进去，那怎么办？结果就是这样，这就是结果。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还有问题吗？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